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最近三个月，我们的主日敬拜哈，都在读哪一篇诗篇呢？119篇哈，不错，大家都还记得哈。那这一篇蛮长的哈，有多少节经文呢？记不记得？我们今天才刚读过啊，176节啊，要记得哈，176节哈。等一下，我要再问大家啊。那这一篇呢、实在是非常特殊的一篇诗篇啊。我今天就要用这篇诗篇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有福的人”啊，“有福的人”。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第一节跟第二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好，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早上的平安，也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诗歌，让我们能够唱诗来赞美你。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认识你真好，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向我们的主仰望祈求，也能够向我们的主来唱歌赞美。主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真是充满了平安喜乐，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我们再次将今天我们的敬拜来仰望主。主啊，你自己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帮助我们也能够像诗人那样的渴慕你的话语，做一个有福的人。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诗篇119篇哈，它有好几个特色哈，第一个呢，就是呢，它是圣经里面哈最长的一篇啊，我们刚刚说到它有176节啊。那有人说哈，我们现在的圣经的编排，因为原来的圣经它并没有分章分节的哈，但是后来分章分节了啊，就照我们现在分的啊，这个圣经哈。最中间的一篇哈，都是有人说哈，最中间的一篇新旧约加起来哈，最中间的一篇呢是诗篇118篇啊。那诗篇118篇的前面呢，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篇啊，117篇只有2节啊，大家可以等一下可以自己去看啊。然后它的后面一篇呢，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119篇啊，总共有176节啊。这样可以帮助大家记忆哈，但是我要给大家一个挑战哈，如果你这个礼拜有时间的时候呢，请你回去把圣经哈所有的章加起来啊，然后下礼拜告诉我你所算出来圣经当中最中间的一篇、最中间的一章是哪里，好不好啊？看是不是诗篇118篇哈，我就给大家这一个 challenge 哈，所以我这边打个问号啊，我就先不讲了。但是呢，119篇是圣经最长的一篇，是确定的啊。117篇是圣经最短的一篇，也是确定的啊。那所以我想119篇它具有这么一个特色，它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啊，这是第一个特色哈。那它的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呢，这一篇诗篇呢是用希伯来文的字母编成的。怎么讲呢？希伯来文总共有22个字母啊。那他用每8节啊做一段，1到8节呢，他的每一节都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做开头，啊，然后9到16节呢是用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做开头，啊，这样子呢，22个字母每一段是8节，8×22就是176节，啊，这是为什么？它是176节的原因啊，不是177，不是175啊。是有他特别的安排的啊，所以你看诗人对这首诗哈，非常的慎重啊，他用希伯来的字母去安排哈。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希伯来文的字母哈，这个是by the way 哈，希伯来文是从右到左哈，跟中文原来早期的古书是一样的，从右到左的哈。那这个第一个字母 Aleph 啊，第二个字母 Bet。Gimel, Dalet, He, Bob 啊， 这样子，所以他总共呢一直下来呢有二十二个哈，你算起来可能不止二十二个。为什么呢？因为中这边这两个字母呢其实是同一个字母啊，同一个字母，只是说你在这个希伯来文的中间一个字当中，假如有这个字的时候呢，它是用这个形式。如果说它那个字的字尾是这个字的话呢，它就变成这个形式，它会变的啊，它会变的，就是看它是在这个字的中间的什么位置哈，它会变哈。所以呢，你看到总共有一二三四五这五个字母呢，它是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啊，但是呢，它是算一个字母。所以你算的话呢，现在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啊，所以希伯来文有二十二个字母啊，二十二个字母。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哈，其实我希伯来文也只懂这几个字母而已哈，这个是我从网上这个摘录下来的哈。这个是希伯来文的诗篇119篇啊 ,119 篇1到8节啊 ,1 到8节。你看啊，它这个 Aleph, Bet, Gimel, Dalef, 这个呢同时也是一个数字，也是一个数字， Aleph 就是一啊，然后 Bet 就是二啊，像1234567 8啊，所以它的8节呢第一节是这样，然后从这边练过去，第二节是这样从这边练过去，从右到左从右到左。你看他们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是什么？ Aleph。有没有每一个节？我这个圈圈打红圈圈，有没有看到每一个字的第一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是什么？就是这个 Aleph， 就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啊，是不是啊？所以前面八节就是用 Aleph 做开始。好，我再看下面哈，这个呢是九到十六节啊，九到十六节，这个九这个是九哈，十、十一、十二，一直到十六哈。然后呢，九到十六节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经节的第一个字呢都是 bet， 都是希伯来文的第二个字母啊，所以你看它的非常的工整啊，非常的工整。所以呢诗篇119篇呢我们又叫它做字母诗啊，它是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组成的啊。那每一段八节，那每一段的开头第一个字就是照希伯来文的字母这样子排下来的，可以了解吗？啊，可以啊，希望你们将来能够有兴趣去研究希伯来文哈啊。OK， 好，那这个第二个特色就讲到说，这一篇诗篇是用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组成，那我们又叫它做字母诗啊。第三个特色呢，就是呢，它每一句都提到神的律法，176节每一句就是每一节都提到神的律法。啊，只是用不同的字来表达，只有六节没有提啊，八十四、九十、九十一、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二、一百三十二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去可以再查查看哈。啊，这八节呢，啊，这六节啊，对不起，这六节呢是没有提到啊，神的律法，其他每一节都提到了啊，每一节都提到了哈。那他提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呢，他是用不同的字来表达的啊，算一下呢，大概有九个不同的字。啊，九个不同的字。第一个讲到律法，啊，我们刚刚不就读到吗？遵行耶和华律法，有没有提到律法了？对不对？哈、啊，律法，那英文是 law 啊。那另外呢，他也提到法度啊，英文就是 testimony 或是 unchanging word。第三个讲到道啊 ，ways 或是 decisions， 训词 precepts 或是 orders， 律例 statutes 啊或是 rules 命令。Commandments for teaching, 判语 righteous judgments for the right decisions, 话就是 word, 典章 judgments, decisions. 啊，所以这九个不同的词或是字啊，都代表神的话啊，他们之间是有些不同啊，但是呢，整个来讲就是代表了神的话啊，好像神给以色列百姓有十诫，对不对啊？同时呢，他也给他们很多的律法。那总括起来呢，这些都是神的教训，都是神的律法，都是神的话，是不是啊？所以诗人在这个地方，在这一章里面，用很多不同的词语来表达神的律法跟神的话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一篇信息里面啊，诗篇里面呢，就很多样化了，很丰富了啊，是不是 啊，所以这个这篇第三个特色呢，就是呢，他很强调讲论神的律法，所以你可以说这篇诗是一个律法诗啊，论到神的律法的啊。那我们看见哈，当诗人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呢，以当时的背景呢，其实他并没有我们现在整本圣经的啊。当我们现在讲到神的话、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整本圣经哈。但是在那个时候，旧约时候很明显的根本没有新约，对不对啊？甚至呢，连旧约都可能还没有完成啊。所以这个诗人他所用的很可能就是指的是摩西五经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当人提到律法的时候呢，大多数都是指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卷书，是摩西所写的摩西五经。啊，在犹太人当中，这五经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经典，神所赐给他们的，他们叫做 Torah 啊 ，Torah T O R H 啊，这就是神给他们的律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人的背景啊，这个诗人到底，因为圣经没有写到这个是谁写的啊，很多的诗篇都有写说是谁写的啊，但是这一篇呢，他没有写啊，没有写。那我们来看哈，诗人的背景呢，根据一般的考证呢，是在大概在被掳啊，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的阶段，因为从他当中所经历到的这个困苦啊，来推测，那大概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啊，大概公元前300年左右，那这篇诗篇呢，他在讲什么？我们刚刚讲到神的律法啊，那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就要从第一节跟第二节带出来的，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啊！这边我们刚刚读过，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当圣经讲到有福的时候，可能跟你我的观念啊，多少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啊？我们想到的有福是什么啊？大富大贵，对不对啊，升官发财，多子多孙啊，现在可能已经不是了，但是你看在古时候，中国人对这个福气啊是有他的一个好像一个很明显的定义的。但是你发现圣经不是很强调这些啊，这边告诉我们有福的人是要来遵行神的律法，一心寻求他的啊，而且呢不厌其烦的再提哈神的律法。当我们继续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这个诗人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他遵守神的律法。我们看一下他怎么遵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诗人的背景啊，这个诗人的背景，其实这个诗人他所遭遇的是很困苦的一个环境啊。这边说什么呢？23节，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他受到别人的妄论。51节，骄傲的人甚侮慢我。61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69节，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85节，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87节，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107节，我甚是受苦。109，我的性命藏在危险之中。110，恶人为我设下网罗。157，逼迫我的、抵挡我的很多。161，首领无故的逼迫我。啊，你如果再去找，我相信还可以找到更多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诗人，他在他的环境里面遭遇到许多的难处，遭遇到妄论，遭遇到侮慢、逼迫、抵挡。甚至还有生命的危险，几乎从世上灭绝了。但是他没有用神所不喜悦的方法去回报那些攻击他的人，他没有偏离神的律法，没有离弃神的训词，这是一个有福的人。那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他是一个有福的人，但是并不表示他平安顺利，对不对？也不表示他衣食无虑，他甚至处在危险的当中，甚至可能丧命，但是他坚守神的话。他所求的不只是神救他脱离苦难，更是 让他能够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诗人他是怎么渴慕神的话。诗人的渴望，二十节说什么？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六十节，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八十二节，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九十七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一百一十几一节，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一二，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一二三，我因盼望你的救恩。一二七，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一三一，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一六四，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我要问一下，我们当中有谁一天七次赞美神的？举手一下。不好意思啊，或是呢，七天一次赞美神的？有哈，因为你现在就在赞美了，对不对哈？七天一次到教会来就赞美了哈，但是我相信你应该做的比这更多哈。七次代表一个完全啊，不断的，不断的啊。所以你看这个诗人哈，他是何等甚至切慕到神的话语到一个眼睛失明的地步啊！哇，你们有没有切慕任何一件事情到眼睛失明呢？张口气喘啊，可能没有，对不对啊？诗人他对神的话是这样的渴慕，这样的渴慕。那我们再看一下哈，神的话语。是什么？是要神的话语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让这个诗人这样的渴慕呢？我们再看一下神话语的特性哈。八十六节，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一零六，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誓遵守。一三七节，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一四零，你的话极其精炼。一六零，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一七二，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典命令尽都公义。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是那样的真实啊。上一堂George 跟我们分享到，神是一个圣洁真实的神，对不对啊？神的话语是诚实的，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是精炼的，是永远长存的，这个是神话语的特性。所以诗人这么的渴慕神的话啊，那神的话有这些特性，它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对我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果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神话语的果效啊。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很混乱的世界，没有一个道德的标准，甚至学校里面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违背神的话。有时候我在想说，我到美国来有没有搞错啊？可是啊，当我回头去看，台湾也是这样子，同性恋的教材更是。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在校园团契工作，她也在台湾，也跟几个弟兄姐妹一同来组织一个群体，要来向政府来回应，他们为什么用这些乱七八糟的教材来教我们的儿女？发觉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是安静的地方，是一个乐所谓的乐土啊，是一个让你觉得很舒适的地方。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在神里面觉得得到绝对的安慰，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正直的、精炼的、永远长存的。所以少年人怎么样要怎么样洁净他的行为，就是要遵行神的话。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二十四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二十八节，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你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 七十二节，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九十八节，你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九十九，我比我的老师更通达。一百，我比年老的更明白。一零五，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一三零，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是那样的清洁，那样的光明，好像灯一样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神的话也充满了智慧，使我们有智慧，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所以我们看见诗人，他不只是渴慕神的话，他也以神的话为乐。他喜欢神的话，喜欢读神的话，渴慕神的话。所以我们再来看诗人的喜乐在哪里呢？十四节他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十六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二十四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四十七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一零三，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一六七，这法度我甚喜爱。一七一，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一七二，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所以他真的是以神的话为乐，他不断发出赞美的声音。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在这边唱诗赞美神，盼望我们真是能够从心里发出感谢赞美的声音，因为神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要学习在以神为乐，喜悦神的话，就像玛利亚一样，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以我的神为乐。你有以你的神为乐吗？你有以神的话为乐吗？你很 enjoy 读神的话吗？盼望我们都能够像诗人这样渴慕神的话，赞美感谢神。那不只是如此啊，我们看见诗人哈，他在晚上哈，好像他有时候也睡不着觉。那他睡不着觉的时候啊，他不是在那边数有几只羊，他在那边思想神的话。我们看一下诗人在晚上干嘛哈，诗人在夜间哈，五十五节，耶和华啊，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六十二节，我以你公义的典章，半夜必起来称谢你。一四七，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一四八，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哇，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很有福啊？啊，我们当中有哪些人晚上常睡不着觉的？啊，不好意思哈、啊，其实我的亲人当中就有好几位哈、啊，晚上常睡不着觉哈、啊，吃了安眠药也睡一个小时又醒了，啊，很难过对不对哈、啊？失眠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啊。哎，这个诗人好像也常常失眠，感觉上是吧？啊，但是呢，你知道他在夜间，他来纪念神的名，他半夜起来，他要称谢神。我相信你半夜起来一定在那边很懊恼、很生气，对不对？怎么搞了？这个药到底管不管用啊？这个医生到底知不知道我的情况啊？诗人他没有这样的去抱怨。他就把他的时间来称谢神，来赞美神，来读神的话。他是一个有福的人。那不只是如此，我们看诗人怎么来面对苦难呢、啊？诗人怎么面对苦难？他对苦难态度是什么？我们看六十七节：我未受苦以先，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啊。七十一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七十五节，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九十二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们在苦难中很容易怨天尤人，对不对？上帝为什么这样对我？ 不公平是吧？啊，上一堂舅姐跟我们讲到哈，常常我们觉得对我有益的就是很公平，对不对？对我没益的就是不公平。啊，我们非常的自我，我们稍微一点不舒适，一点，好像看起来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怨天尤人。但是这个诗人他受苦的时候，他先想到的是什么？我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我可能走迷了路。神一定要用这个苦难来让我学习一些功课。这个受苦是可以对我有益的。啊，这个受苦是以诚实待我，其实我就是应该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偏离了神的道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 deserve 神的恩典。我们今天会坐在这边都是神的恩典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犯罪得罪神啊。神并没有以我们该得的 来马上就惩罚我们，是不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当我们有这样的看法，这样想法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是一个比较喜乐的人，而不是常常在一个苦毒里面。这个人对我不好，那个人对我不好，上帝对我不公平。苦难能够洁净我们，苦难能够让我们跟神更亲近。使徒保罗他没有理由要受苦难的，为什么？因为他很爱神，勇敢的传福音，对不对？比你我都爱神，都热心，但是他身上有根刺，他三次叫神把这个刺挪开，神没有答应。为什么？神说他的恩典在软弱上显得完全，借着他的软弱，他能够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同在；借着他软弱，他能够更谦卑，更来亲近神。所以我觉得这个诗人是一个有福的人。你看他失眠他也不以为苦，他受苦他也不以为苦，因为他渴慕神的话，他遵行神的话，他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一起再把这两节念一次好不好？一节跟二节，预备，来。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看到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我们比诗人的环境更好，对不对？我们没有像他一样被掳到别国去啊！我们来美国不是被掳过来，对不对？大家都拼命要来的啊，享受这边很好的一个物质环境啊。啊，诗人是不得已他被掳到敌国去，遭遇到亡国奴的那种待遇，他受到很多人的攻击。我常常感谢神，因为我觉得我处在一个世代是基本上没有战乱，起码战乱离我是远的，没有饥荒，对不对？没有，还瘟疫好像也不是那么明显，可能有些疾病等等的。那美国，我们在美国工作的确也比较辛苦哈，但是整体来说，我们是很 enjoy 我们的 life 的。神是在恩待我们，真的是神恩待我们，比过去的几个世代都好。但是神告诉我们，神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我们一定要警醒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敬拜这位神，好好的来感谢这位神。诗人这么渴慕神的话，那我们有多渴慕呢？我们这个世代新旧约全书非常完整的给了我们了，对不对？他那时候没有。我们这个世代耶稣已经降临了，救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他那时候还没有。我们这个时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了，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 那时代没有这样的福分的。我们现在圣经可能不止一本，有好多本，对不对？啊，你手机上面一下就可以 download 好几种版本的，啊，解释的也有啊。可是，我们有多么爱慕神的话呢？我们每天给神多少时间呢？我们有多少时间用在读经祷告上面呢？我们再来看诗人怎么向神祈求。我希望我们也能够用这个来作为我们的学习，我们也来向神祈求。他求什么？他说，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是第十节。十二节，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们有这样跟神求过吗？十九节，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二十七节，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二十八节，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二十九节，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三十四节，求你使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三十五节，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三十六节，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六十四节，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六十六，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为我信了你的命令。六十八节，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七十三节，求你使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啊，有这么多的祈求，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当中有哪一个你曾经向神求过？可能没有，是不是？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也可以求啊，世人可以求，我们现在更可以求了，对不对？求神叫我们不要偏离他的命令，求神叫我们渴慕他的命令，求神给我们悟性，让我们学习他的命令。我们今天圣灵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明白神的话。刚刚有姐妹老姐妹祷告，虽然她没有文化，但是神给她这个悟性，因为圣灵住在她心里，她可以读神的话，可以明白神的话。我们已经比世人好太多了，她如果有福，我们真是更有福，对不对？好，最后我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知道神的话语这么宝贵啊，那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圣经可能也读了不止一遍啊，啊，也有弟兄姐妹参加了读经乐，对不对？啊，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机会，我就想问问看啊，我们可不可以，假如你也有这样的意愿的话啊，我们可不可以用一年多一个月的时间啊，把圣经读一遍啊？最后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啊，就是我把圣经稍微列一下哈，左边这个这一行哈，这边呢是从创世纪一直到以斯帖记哈，摩西五经在这里，对不对啊？创世纪到生命记啊，这个是它的章数啊，创世纪五十章，出埃及四十章啊，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呢，这个是历史书啊，有十二卷的历史书，五卷的。摩西五经哈，十二卷的历史书，这边呢把它的章数通通加起来有436章啊，从创世纪到以斯帖记436章啊，然后呢后面呢五卷是智慧书、约伯记啊、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啊，后面呢是五卷是大先知书啊，所以智慧书加大先知书加起来大概426卷啊，小先知书后面有十二卷呢，我就搬到这边来了啊。新约、马太福音等等啊，新约有27卷书，那如果加上这个小先知书，加起来有327章啊，327章。我们如果每一天读一章，比如说我每天这一行的我读一章，这一行的我读一章，这一行的我读一章，我基本上我一年多一个月可以读完，一年多一个月可以读完。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持续的每天读三章圣经啊，每天读三章圣经，当我把新约这一部分读完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把他的那个 到这边来读了啊，这边有因为有比较多嘛，所以我就可能变成啊，摩西五经这一行呢，我可以就变成每天读两章，这个读一章啊，到最后就全部可以读完。我算了一下，大概一年零一个月啊，一年零一个月。所以如果说我们从十一月份开始读，到明年底之前，我们可以把圣经读一遍啊，读一遍啊，所以我想请弟兄姐妹把这个放在心里啊，我们现在开十月初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回去祷告思想。如果你已经有固定读经计划，没有问题，你就照你的读经计划去读啊。如果说你想用这个机会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把圣经读一遍的话，一年读一遍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所以呢，如果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负担哈，你可以跟我们的小 Helen Wen 啊，跟他登记，或是告诉我，或是写个 email 给我啊，我们会做一点统计。到时候呢，如果人多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再分成小组。那每一个礼拜呢，我希望其中有一位能够稍微提醒一下，哎，我们这个礼拜是读哪些了啊？然后呢，哪一节经文你有负担，愿意跟大家一点分享也可以啊。但是就是说我希望不要变成你一个很大的负担。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好好的，我们一起把神的话读一遍。所以这是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做主门徒，做主门徒我们需要把主的话好好的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用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在天父，我们谢谢你啊，再次将这篇诗篇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看见这个诗人对主的话是何等的渴慕，虽然他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虽然他遇到许多的攻击，甚至生命都有危险，但是他还是没有离弃神的话。他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去为自己取得什么样的好处，因为他知道他的好处都在主的里面。他是那样的坚定持守遵行你的话，即使他在晚上他也想到要来赞美你，思想主的律法，即使他在受苦当中他还紧紧地抓住神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将这样一个渴慕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也能够像诗人一样的向主祈求，主啊，你让我能够明白你的律例，主啊，让我渴慕你的话语，主啊，让我真是能够将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主啊，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愿主的话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请大家翻开诗歌第50首，50。